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高妮娜律师啊，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澳洲法律中有关包庇罪的法律知识。高律师上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包庇罪要说到在上周的一条新闻哈，是这个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主教威尔森呢是因为掩盖娈童事实哈被判服刑12个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哈。那是在上周的时候呢，纽卡斯尔的地方法院呢是判决67岁的阿德雷德大主教菲利普威尔森是服刑12个月，其中呢6个月是不得保释的，是因为呢他没有向警方报告一起发生在40多年前的这个娈童事件。那说到这个案件呢，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哈，有一位有这个恋童癖的牧师呢是猥亵了2位男孩侍者。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主教威尔森是因为向警方隐瞒了这一信息就被判有罪。那这一判决之后呢，他也是成为哈触犯这一罪行的最资深和年长的这个天主教神职人员哈。那说到这个包庇罪哈，我们从这个新闻背景来看的话，这个犯罪事实是比较客观清楚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话还有一个词叫叫做这个知情不报哈，这个程度可能没有说包庇罪来的那么深。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来探讨一下哈，那包庇与这个知情不报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的规定有何不同。高律师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澳大利亚法律里边是如何来定义这个包庇罪的呢？
其实这个澳洲的刑法里面对包庇罪的定义还是蛮长的，但是其实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两个方面吧。主要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这个包庇罪的这个包庇的这个罪行，它需要是一个就是可公诉的罪行，也就是说简单点来说，就是说这个罪行如果比方说有个人被起诉这个罪行，那如果他说他没有罪，那他呢一定会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开庭，一定会有就是相关的陪审团参与。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可公诉的罪行。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这个包庇的人他是有相关信息的，然后呢他是故意的没有把这个相关信息举报给相关的部门也好，还是警察也好，然后呢简单来讲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包庇罪。如果呢警察或者是就是说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检察方如果是有这个人有这样的行为，那他是可以因这个行为而被起诉的。
那其实这个情况听上去就很像我们前面说到中国咱的一句成语叫知情不报。那在澳洲法律里面的话，那知情不报是不是就等同于包庇罪了呢？
其实就是知情不报可能是这个人的一个行为，然后呢这个行为可能会导致他被警察去起诉，然后如果起诉被判决，因为他如果被起诉他还有就是有机会来辩解他自己，法律上也会有一些情况是可以让他就是虽然有这个行为但是他是无罪的。那比方说这个就是包庇的人他是真的觉得他不知道这个情况，虽然这个情况比方说他在街上他回家了以后看到他的邻居比方满身都是血，然后手里拿着一把刀，那对正常人来说就是很明显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因为这个人的个人情况他是真的不认为就是说他应该去举报，他应该是应该是有比方说有可能是犯罪行为发生了，或者是说他如果举报了他自己或者是有第三方人会真的会有一个就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一个危险，比方说他举报的人不管是因为他们住得近也好，还是因为是家人也好，有相关的就是历史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人身伤害，就是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像心理医生啊律师啊，包括就是社会工作者啊，然后他们呢包括医生他们是也有一定跟客人之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有一个关系，他们是不可以就是轻易把他们客人就是他们的就是客户的信息透露出来的，那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就是为他们作为辩解。
所以说知情不报是一个行为，然后呢这个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警察来起诉这个人，然后如果被定罪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庇罪。嗯嗯，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知情哈，咱报或不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看他报或不报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合情合理哈。那如果要是不合理的话，就可能会构成之后我们所说的一个包庇罪哈，叫您说的一样。那前面您提到说像这个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包庇那些被法院定罪或者是明显触犯法律人士的话，就会构成这个包庇罪。但前面也说到哈，就是包括不报因人而异，这跟这个情况来定。如果这个对方的违法行为不是特别明显哈，就是说也很难判断，您说像看着一个人浑身是血，这个比较明显，但还有一些行为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法律的常识和知识很难判断眼前发生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或许就会构成所谓的包庇罪。那如果在这
反过来看吧，如果有一个人的他的行为，比方说我们回家路上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那里探头探脑，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说的，当时无法判断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犯罪，是不是觉得很可疑，那有一些热心的人就会打电话告诉警察，那有一些不热心的人呢，或者觉得那可能他就是在等人，他就不会告诉警察。但是呢，这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看呢，可能他 就像我们说的，他可能不会，就是他就算犯罪了，他可能是表示偷一个自行车或者是打破一个玻璃，那这个罪行呢，他不一定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可公诉的罪行。所以其实反过来看的话，如果是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就是说一个情况，那他就算你不举报，最后这个人犯法了，比方说偷了一辆车或者两次行车，但他如果价值到不了一定程度，那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被定为就是包庇罪，因为他知情不报，但是他 知情不报的这个罪行，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不是就是说我们说的可公诉的罪行。但是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被就是起诉了包庇罪，那也要看相关的情况。如果真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情况，就是一个有嫌疑的人在路上走，或者他跑得很快，很快就跑过去了，或者在街上一边跑一边大喊， 那这种情况呢，法庭就需要看说正常的人，或者是说一般我们的普通人看到这个情况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罪行发生了，然后这个罪行很严重，他应该需要立即告诉就是警察。然后除此之外呢，那被告的这个包庇罪的人还需要来，就是还可以自己来说说，那我但是我虽然看到有点就是可疑，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没有发生什么罪行，因为是比方说早晨十点的一个非常忙的路口，就是怎么可能会有罪行，就是
所以还是要看当事的情况，具体情况去分析案件本身是否严重，以及这个当事人是不是有这个 common sense
来采取的报案或者不报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谢谢高律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310300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哎，请说一先生。嗯，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嘉宾好。哎，你好。嗯，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在去年回国的时候 然后购买了一些这个澳洲产品，然后有退税问题。后来结果等我回来了俩月，他也没退。结果跟他们一联系，他们这个退税部门说是他已经给打到了那个银行的账户上，可到这边就看不见，就查不到有这笔钱。我说这事儿就来回就推呀，也说不清楚，就是哪的问题。我想就这问题呢，我应该怎么着手去弄？
您是退到了中国的这个，不就在咱们，就在澳洲的银行账户对吧？
啊，对。
这个跟法律上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说，我的经验是一般它钱退回来，它可能不会就是显示在最新的那个就是日期上，您可能就是要往后翻一翻，可能一两个月以前你看看有没有退进来，如果是信用卡的话。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不是说就是说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就是没有什么好扯的，就是两个两方之间，因为他如果说他给你钱了，他应该可以给你一个他转账的记录。那你这个转账记录应该很清楚的，就是你的账户这个钱转进来了，这个他也不至于说去给你一个假的或者是没有，他肯定是有的，因为他每一笔钱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对，于先生，那您之前有没有先跟就是海关那边再去核实一下，就是您提供的您的银行信息跟 他们那边收到的是同一个信息吗？就是银行账号啊，各方面的有没有写错之类的。
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太过多的去跟那个海关那边联系，主要找了银行那边。哦，银行去，哦，是直接跟银行这边。哦，OK。那您这边可能要跟就是说退税的这个机构，然后让他们给您一个就是您可能需要提供一些信息，比方说您哪天大概什么时候多少钱的一笔就是税退进来了，然后呢如果你有当时的回执的这个账单子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号码，然后让他提供给你转账的记录。 然后只要转账记录是对的，那你拿这个记录取银行，他应该要给你找，他肯定是可以给你找到，就是说这笔钱进来，然后哪天进来的。但是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一些钱他退回来的时候两个月以前，那你现在每天看，他可能今天退回来，但他还是就是你要往前翻一下你的记录，他在之前的记录里面。
他可能不是今天你看到一条钱进来，他如果是两个月前退的话，他应该是两个月前大概，比方说我们说的5月份左右的记录里面会有。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呢，确实是就是你要要一个就是海关这边的转账信息，然后呢再拿这个转账信息去银行对质，那他应该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查不到的了。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白纸黑字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方说如果钱已经这个寄出去的话，那他肯定会有一笔出账记录哈，他可以提供给您。那如果您要是说您这儿没有一笔就是。
你没有收到钱的话，那肯定没有这笔入账记录，那通过您的这个银行转账的记录也可以把这个信息给显示出来。所以双方把这个账一对就知道应该是怎么是出在什么问题上，应该是
这个就是看怎么对，方法来证明了。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就是说要么钱肯定寄出去了，那钱就应该会收到。那如果没有收到的话，那再回去说你这笔钱没有收到，你让海关再联系一下。
那我们再继续跟那个海关那边联系一下。
对，
好，谢谢先生。好，谢谢。 好，那个高律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有关包庇罪这个话题哈。那我说这个被包庇的人，如果是这个当事人的家人哈，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家人的身份可能会比较特殊，因为可能跟这个就是当事人平时生活接触的比较近哈，可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接触到一些很敏感的信息，于是呢就可能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知情不报的效果。那法律在对待这方面的话，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考虑吗？
会的，但是就是不是说就是这一个人的妻子完全或者是我们说的家人就是最亲近的，比方说就是配偶，完全就不可以做就是说证人或者是来给证词，就是没有法律说只要是配偶连就是直接站到一边不要连那个说证人台都不要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这个家人要给证词，检察方或者是就是被告
就是直接站到一边不要连那个说证人台都不要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这个家人要给证词，检察方或者是就是等于是被告这一方是有权利说不用不要这个人给证词，然后或者是不用这个人的证词，就算他给了证词也可以就是去跟法庭来澄清说为什么不应该用这个人的证词。那原因呢其实就是说比方说就是如果是妻子的话呢，那他不做证人的情况和考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这个妻子比方说他真的是会首先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或者是第三方的安全，或者是就是说就是这个证词他是可以以其他的，比方说你要证明的这个事情证明这个人今天晚上不在这里，但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人就是不在这里。或者是说要看一下他们就是之间的这个就是具体的关系，比方说父母啊妻子啊孩子啊这一些。对，但是呢他们是不可以就是被怎么说呢被强迫来做证人，这样子。除非呢是跟孩子有 然后他们保险公司给我赔了一辆新车，然后呢，今年的就是上上上周，然后我又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 broker， 那 broker 告诉我我的保险没了，但是呢，我查看了一下我的银行记录，我有一直在就是被扣费，然后现在呢，我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去跟他们确认。 他们说，在上去年12月赔那辆车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保险给，就这个 policy 给 cancel 掉了，但是钱还在扣，所以说您跟他提出来要停止扣钱。
这样子一个情况，您现在就想知道您付着钱，其实到底是还算有保险还是没有保险，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要赔你这个车，对吧？
你要看一下这个你跟他之前签的合同，保险合同，就是他首先有没有权利在去年12月的时候取消你这个就是保险，然后呢他取消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些里面合同里面应该都会有写，就是或者正常的一个就是标准合同他应该都会有写。那不能因为你这个就是之前赔了你一辆车，因为这个原因而取消你的保险，保险一般都是会有一个时期的，或者是说没有停止日期的话就一直走一直到比方说双方给对方一个就是通知，对，所以首先要看他去年12月停止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高律师说吧，因为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然后请高律师很简短的再说一下。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再看您这个里面怎么写，如果他一直扣着你的钱，那是不是算就是你继续还在付着保险费，还有这个保险，所以您可以从这两方面来。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要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播出的1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依然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